在开始主题之前，我们先说个题外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漫威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在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的《复仇者联盟》里，漫威打造了一个让全世界记忆深刻、被人们称为最强的反派灭霸。即便是不关注超级英雄电影的人们，也会被灭霸这个角色的设定震惊到。灭霸之所以被称为最强反派，是因为他戴上无限手套之后，打一个响指就可以灭杀宇宙中的一半生灵。更直观地说，就是一个响指能够消灭全球一半人口。数千年来，人类经历过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甚至核爆、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灾难。但这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也都达不到一半的程度。不过，今天中国统计局公布的一项数据可能会改变许多人的这一观念。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总人口140489万人，比去年少了339万人。单看今年数据，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个别媒体拉长时间轴，称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据是70年来最低。甚至有的媒体称，中国出生人口的规模甚至小于抗日战争时期。792万是1738年以来，也就是乾隆三年以来最低的数据。而今天这里，我们仅仅将时间轴拉长到过去十年，这是我们有记忆、肉眼可见的年份。2001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到1883万的峰值，随后进入持续下滑通道，直到2024年略微反弹至954万。但这一势头未能延续，2025年出生人口就直接跳过800万阶段，滑落至792万，较上年减少了162万。从1883万到792万，也就是说，在2016年至2025年这十年时间里，出生人口规模缩减超过一半。这就好像有人打了一个灭霸的响指，一半的出生人口就这样蒸发掉了。更值得警惕的一个数据是，就在上月中旬，联合国机构的预测，中国2025年的出生人口是870多万。今天公布的数据，比联合国非常悲观的预测数据还低了 10%。出生人口降低这个大趋势，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但是在792万这个数据公布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会跌得这么惨。再不引起重视，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近几年出生人口数据暴跌，但国内政策面明显滞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国内许多人口专家早年做的出生人口数据预测模型错得离谱，以至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全面放开三胎的政策节点完全滞后。就拿国内近几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来看，我们来看上图，图中预测的中国生育曲线一直到2030年还能维持834万，并且在随后十几年还能够反弹到800至900万之间，直到25年后的2050年，出生人口数据才会降到698万，也就是700万左右。但现实狠狠地打脸，2025年出生人口已经降到792万，而2026年的趋势不会逆转，只会更差。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出生人口降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触底反弹。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降到902万，随后2024年出生人口随即反弹到954万。这种反弹给了很多专家一个错觉，认为中国出生人口可以维持在900多万的平稳区间。但其实2024年出现了反弹，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疫情是在2023年初结束的，很多家庭为了胎儿安全推迟了生育，集中在2024年生孩子。第二，2024年是农历龙年，国内很多人喜欢孩子属龙，有部分家庭提前生育。此前我们就提到过，2024年出生人口的反弹是特例，很难维持。而在出生人口暴跌的大背景下，面对十年减少一多半的现实危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承认危机。有人说人少了，人均资源就多，生活会更好了，那是不懂经济原理。经济是靠需求驱动的，人少需求就会少，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经济就会受影响。没有人口的支撑，所有潜在的需求都是毫无意义的，就连很多行业本身都没有存在的意义。更关键在于，人口减少它不是各年龄段均等的减少。如果年轻人减少1000万，老人减少1000万，那还好。但现实是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最后整个年龄结构是倒三角。 也有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 AI 时代的到来。但在那个看似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时代真正到来之前，许多事情都透着悲观的底色。过去几年的消费数据和社会现实直白地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所谓老年人的银发经济并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和扩大内需。第二，从社会层面，能够让绝大多数老年人掏出大额支出的只有电信诈骗与保健品诈骗，难道银发经济的增长点就靠这个吗？过去几年，随着结婚人数减少，生育人口减少，有一种专家声音认为，这在导致房价暴跌的同时，会让养老院甚至墓地等与老人相关的产业迎来爆发。但现实非常打脸，过去一段时间，在各板块股票普涨的大背景下，跌得最惨的板块就是殡葬行业。不仅股票跌麻了，殡葬业的龙头福寿园的业绩也跌麻了。很多人认为，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墓地价格会不断飙涨，但现实是墓地根本卖不动。因为最现实的社会逻辑是，一旦没有后人，一旦活人断崖式减少，一旦整个年轻人的经济循环、消费循环无法打通，他们用来缅怀先人的消费支出也会减少。用当前网上一个不太正确，但非常现实的观点来说，就是如果活人活得不体面，那么死人的体面就很难讲究。包括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其实本质也是一样的，是现收现付制，后代养前代。截至2024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8.7 万亿元，但当年实际支出缺口已达 1.41 万亿元。这意味着目前的养老保险已无法实现当期平衡，若无财政持续输血，现有结存将很快耗尽。当60后集体迈入退休潮，80后面临更长缴费期，90后开始担忧老无所依。新生人口持续创出历史新低，预示着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萎缩，养老负担加速加重，已经很难维持下去。另外，老年人为主的社会会更加保守，不愿改变和创新。这一点，欧洲和日本是前车之鉴。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统计局公布的其他数据。初步核算，2025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3347亿元，比上年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499653亿元，增长 4.5%。第三产业增加值808879亿元，增长 5.4%。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二季度增长 5.2%， 三季度增长 4.8%， 四季度增长 4.5%。 2024年 GDP 的最终核算数为1348066亿元，由此可以计算出2025年的名义 GDP 增速为 4%。 所谓名义增速，就是用2025年 GDP 直接跟2024年相比得出的增长率。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GDP 统计中分为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统计局公布的 5% 是实际增速，它要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当前处于通缩状态， PPI 长期为负数， GDP 平减指数也是负数，所以出现了实际增速 5%， 名义增速 4% 的情况。而这也是大家体感偏冷的原因。所以2026年的任务跟2025年一样，仍然是打破通缩预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中有两个增速低于 GDP 增速。其中出口增长了 6.1%， 社零消费总额同比增长为 3.7%，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负 3.8%， 而房地产依然低迷。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2788亿元，比上年下降 17.2%。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8101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8.7%，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9.2%。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83937亿元，下降 12.6%，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13.0%。 房地产曾是拉动投资、信用和地方政府收入的核心，但如今的依赖度已经下降。由于制造业投资都是正增长的，所以毫无疑问，就是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巨大降幅，直接把投资增速都拖下了水。房地产曾经作为经济支柱的老大哥地位显著弱化，甚至已经成为了拖后腿的存在。 而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源于供求关系。在供应方面，主要是土地拍卖与拆迁。目前各城土地依然在有条不紊地供应着，依然是很多城市的重要收入来源。拆迁方面，目前也越来越清晰，原则上只要不影响城市发展，也不会拆迁，而是鼓励更新改造。所以供给端是在持续增加的。需求侧上，核心在于人口，具体数据前面已经说过。所以房地产的问题，虽然与经济、心态、舆论等多方面有关，但核心还是人口，或者说对人口的预期。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虽说新生儿数量比十年前少了超一半，但从年龄来看，少的只是没有购房需求的婴儿，毕业生却是在逐年增加的。按理说购房需求应该旺盛才对，为什么房地产却变化如此之大呢？原因就在于预期，当你知道未来什么样的时候，你现在就会有所行动了。这点在学区房上特别明显，它的快速下滑本质上是很多家长预测到了六年后卖房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接盘，那么现在他们也只会愿意用六年后的价格来买入。说到了学区房，再说个新闻，那就是2026年起，很多地方的小学已经不招老师了。例如某二线省会城市的小学招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只招一个语文老师，而2025年还招了183个。其他学科也都差不多，几乎处于不再招聘的状态。事实上不仅一个城市如此，全国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从出生人口变化到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的转变是各地都必须直面的长期课题。虽然不同的城市人口变化的影响可能出现时差，但人口作为一个根本性变量，它带来的综合影响才刚刚开始加速。